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心派。你好，阳光。
你好，哈伦。听众朋友好。
我也不知道开什么心。其实每次我和阳光在准备我们要讲的这些话题的时候啊，一点都不开心，因为确实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蛮痛苦的。
对，
根本不叫开心。
而且听众朋友听到的是半个小时的节目，
嗯，
可能我们在前期讨论大概要用一两天的时间。
是是，还要搜集资料
再否定。
对，否定，然后我们俩自己还要互相争论。
其实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今天这个争论挺好的，因为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形成一个思维定式。
对，
我们觉得自己是啊很客观的在看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肯定是有视觉死角，我们觉得当然的事情，那么听众朋友你听起来不见得觉得是当然的，你觉得我们是先入为主的，或者是有一些前设的。所以我们俩今天在录节目之前，说实话这个节目酝酿了两天，一直在讨论自己的这个习惯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思维定式了。对，
所以我们还是先邀请听众朋友，我们的良友家人哈，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自己有一些想法，特别是对我和阳光讨论问题的方式啊，还有讨论问题的进路有想法的话，欢迎你给我们指出来。我们也需要成长。其实我倒是觉得今天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这个准备，虽然剑拔弩张哈，我们互相挑战，其实是一个成长，我觉得。
对，思辨的过程。
对，好，说了那么多开场白，那我们今天到底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对，为什么我们俩会在这个节目的准备上有这么多的这个思想的交锋呢？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有关系。我们今天是想谈三个没有关联性的人物。这三个人物又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活蹦乱跳的公众人物，那这三个人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有共性。他们的共性第一就是都是女性，第二呢都是年轻女性。但他们民族不同，肤色不同，
国家不同，
个人的信仰背景不同，
嗯，
自己选择的道路也不同，所在的赛道也不同啊。因为为什么把这三个人放到一起聊呢？其实最开始这三个人都进入过我们的话题，我和Helen都聊过，说哎，这说说他吧，或者说哎，聊聊他吧。但是都觉得他们不足够，或者说
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展开契机。
对，所以呢，我们忽然觉得哦，他们三个都是年轻女性，我们把他们三个放到一起聊一聊。当然其中的一位女性我们会在后面对她的一些东西进行展开，这是以后的节目的事儿。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三位女性，看是不是有点脑洞开，就出乎大家意料的。
我就想到我们给这个节目起个名儿哈，叫三个女人一台戏。你刚才讲的是你认为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才把这三个组合在一起来讲，是吧？是你认为。现在我认为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女性话题，所以最开始就根本没有想找阳光聊
啊。对，
对吧？
最开始我们说聊女性话题的时候一直没聊，是因为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女嘉宾来跟您聊，对吧？
对，
我其实觉得啊，我觉得聊女性话题用男性来进入，它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的，是吧？
对，也就是这个理由说服了我，所以我同意三个女人一台戏居然有阳光。
三个女人一台戏啊，这个口号是我给他提出来的。
是，
但是我刚才他说出来的一瞬间我就觉得不成立，因为我们说三个女的一台戏是三个女的在一个舞台上，它就是一台戏。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三个女人，她们从来没有在一个舞台上出现过，但她们每个人都够一部戏的。
是的。
但
是起码他也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
对，
怎么样都要找补回来。好，那我们现在说我们要讲的这三位女主角哈，第一个就是格雷塔·通贝里，第二个呢我们要讲的是艾玛·沃森。
对，艾玛·沃森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但是你如果你是哈利波特的观众的话，那么里面的豪敏，
对，
那个小女孩，对吧？那个聪明的长得很清秀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演那个小女孩的那个演员，就叫艾玛·沃森。
对，那她 也是聚焦了很多的亮点和目光，
对，
而且最近呢也是比较突出，就是因为
他最近也在舆论漩涡里，
对，跟那个 J.K. 罗琳呢，也就是写《哈利波特》的作者，
对
啊，他们之间这段时间产生了很大的争执，
对，他也是在一个漩涡里，
所以这是第二个，也是耀眼的哈，吸睛的。第三个，我们说三个女人的嘛，第三个就是我们华人群体的了，就是邓紫棋，
对，
也是一个九零后啊，也是个年轻人，所以我们把这三个不搭嘎的国籍都不一样，一个是瑞典，一个是英国，一个是中国香港啊，这三个国籍都不一样，然后特点也不一样，但是呢目前我觉得他们三个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年轻人，也是年轻女性们追捧的热度很高的，甚至有一点像楷模或者是模范生的这个势头。
对，他们三个人的成长道路以及他们三个人的路径都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来自瑞典的格雷塔·通贝里。
对，那个女孩就是那个环保少女。这个格雷塔这个女孩啊，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听众啊，可能对她的最鲜明的一个标签就是环保女孩。
环保女孩嘛，
那最近我们为什么又想起来聊她了呢？是因为她最近又做了一件事情，其实和环保没有关系了。
对对，
她进入了什么人道主义救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中。
这个格雷塔叫格雷塔呀，她实际上蛮年轻的，她是出生在2003年，
对，
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人，
嗯，
但她成名呢是成名在2018年，
对，他15岁就成名了。
15岁，我记得我都当时我是看了这个文章的，他为什么成名就不上课罢课？
对，
在哪儿罢课呢？在瑞典的议会大会厅外面。
对，
他每个上学的时候罢课。
对，
他为什么罢课呢？是他要要求政府认真对待这个气候问题。
是，
我当时觉得就一小女孩不想上课呗，找的路子。
我对他有印象是他弄了一个帆船。
哦，
他为了环保，他不坐飞机，他弄了一个帆船。我不知道在那个帆船上消耗的人力物力会不会比那个环保的这个成本更高啊？反正航行了一两个礼拜，到了北美。
15天，对，到了美国。
对，
他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会议。
对，
哎，但是啊，我查过资料，他坐的那个帆船确实是没有动力的。但是呢，为了报道他这件事儿，媒体呀、开了直升飞机、然后还有一些船跟着他。
对，
补给呀、什么船，那些都是有动力的。
这个你要是从欧洲走过来，你可能用的时间更长。那社会的发展不就是因为发明了工具吗？对吧？你不可能退到原始的状态，
对对对，
对吧？
对，我们还得再继续介绍一下他哈，也就是说他主要关切的是什么东西？那格雷塔呢？他主要聚焦在气候变迁啊、碳排放啊、化石燃料依赖呀、还有什么社会正义这些议题。他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言论尖锐，对政府、企业、高碳行业提出了很多的大胆的这个情绪化的指责。
对，
比如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句英文 How dare you 就你们怎么敢，你们在出卖我们的未来。
是
啊，我觉得为什么把他拿出来说，我觉得他像我女儿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年龄阶段十几岁的时候哈、所有的表达都是情绪化的。因为没有道理可讲，也不会讲道理，跟大人说话就是我的情绪，我的感受就是最正确，就最正义。当然世界对格雷塔是比较宽容的，我想就是说
是
他也是生活在今天的这种西方文明社会，
对，
所以整个世界对他是宽容和友善的。
是的，其实我们在西方青年中啊，不只是从格雷塔的身上啊、在过去的30-40年里头，一直有这样的青年人在我们的视线中，他们往往去扮演这种环保卫士啊，去这种很极端的这种绿色和平的这种机构啊，比如说他们去开着小船怼人家那个，去拦阻人家那个捕鲸船啊，
对，
或者是去把道路封锁，拦住伐木车呀，这种行为呢，首先我觉得我们要确定一点。人类当然应该是提倡环保，这个没有人去否定它，但是他们把这个事情做的有点像信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了、到了一个信仰这样一个高度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时候有些荒诞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格雷塔他从欧洲到北美，他用了14天的时间，用了一个帆船，说实话你要横渡大西洋 你那个帆船的质量不会太差的。
嗯，
你是你可以说我这一路上没有用任何燃料，它是无燃料的。但是我就问你，建造这个帆船的材料呢，是不是没有任何燃料就可以建造出来？那你能不能拿一个石头去森林里头砍一棵木头，把它做成一个船呢？就是你是回不到那个完全没有任何能源的状态的，你这是一个度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更愿意理解为你最终是达到了一个平衡，就是你达到了一个效率和环保的平衡。这个东西是要有度的，你不能盲目的追求啊，我就是一点燃料都不用。那你也看到了，就追踪它的直升机用了多少燃料，就是你最后消耗的能源可能远远大于做一个民航客机过来所消耗的能源。
可能它不是这样算的，我觉得它就是说这是一个象征嘛，提倡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它用它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个象征性的。
哎，这就是咱俩的不同、
嗯、
我觉得这就是作秀，因为你没有意义嘛，你做不到嘛，对吧？你提倡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那你
干脆也别，这句话我又要说了哈、
啊，
你不能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信仰往往也是先提出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我们能达到的吗？
嗯、
我们也达不到啊、
嗯。
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因为它是个界限，
没有问题，
对吧？
以上帝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是安全的。以上帝的标准作为最高的一个标准，它本身是正确的。
不，我没有在说它正确与否，我是在说我。
但是人类要提出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就人类按照自己的标准提出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危险的。它其实是对一个秩序的一个混乱，你有没有意识到？
我想说的意思是说，你是说做不到就不用提？不，我是说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因为你说你、
啊、如果你说他走这一趟是为了一个象征性的，那没有问题。
他在提倡一个，提倡一个，
那没有问题。
嗯，
其实对于格雷塔来说，就是这个一直是有争论的。
嗯，
就是有一个度的争论。我们首先要声明，我们不是反环保的。
嗯，
不是这样的。
对，
我们是提倡环保的。
嗯、
但是环保也是人类的社会管理中的一块儿，
嗯，
它不能凌驾于所有东西之上，
嗯，
它不能被放在最最前面最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人类随着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各种科技的发展，它一定造成了环保上的破坏，那它一定是一个理性综合下来得出的结论。而且在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伦敦我们知道原来都说伦敦是一个污染非常严重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人们忽视了环保。
对。
对吧？
对。
在它发
嘛，对吧？
对，它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酸雨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嗯。
那么人类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它就要往后退，它就要就是把对环境的伤害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程度。
嗯。
但是它不能完全的一味的去放弃社会的发展。
嗯。
环保本身它也是一个产业。它也需要建设很多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我们都要用电，对不对？水电号称是污染最小的，因为火电有要生成硫化氢，它就在空气中是形成一个污染。但是你要用水电，你就要在河流上装机组。你在河流上装机组，你势必对河流的流速，你势必对水流的流速又有一个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是总是在一个平衡的过程中的，它总是要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己亥相权
取
其轻、
嗯、
对。那么环保主义者可能就倾向于就是说，哎，我要人类在环保上要更重视，这个没有问题、
嗯嗯、
啊，你们不能光看发展不看环保、
嗯、
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一味的只要环保什么都不要、
嗯、
那么就成了一个环保信仰、
嗯、
就成了一个极端的环保主义者。
对，
对，
对，对。而且我自己觉得这个格雷塔很有意思哈，他几乎他的出现或者他的表述呢，几乎是代表了一代年轻人心中的声音。
是的。
是什么声音？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世界里面、
嗯、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相信我可以做点什么。所以你看到格雷塔是怎么出道的，我用那个词，就是他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有些资料就讲，就是他小时候呢就坐在家里看电视，
嗯，
就他也不爱说话，因为他有那个阿斯伯格症嘛，
对，
看电视看的正好在演环保的事情，他突然他就激发他了，
对，
然后他就他妈妈讲啊，看激动了，他就投身于这个，
对，
他就认为，哎呀，你看这个原来海是清澈的，山流是清澈的，天空是明亮的，
对，
啊，这个草是绿色的，但是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你看到就污染了各样的东西啊，我们失去了原来最美好的东西，安静的环境。清洁的空气，哇，这个对他很大的刺激，他就觉得我要做点什么，
对，
我要做点什么，于是他就不上学了。说实在的，说到这里哈，阳光，你刚才一直强调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也反过来佐证一下哈。作为一个当上学的年纪的女孩子，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有环保的心，但是我觉得还是上学是为重的，但他真的就是没有上学了。
是在他们的思想底色里，当然他是有人在这个孩子心里种了草了。
嗯，
对，他认为当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东西的时候，
哎，
这个正确的东西就成了世界的唯一了。
对，
一切都要为他让步的。
嗯，
他就失去理智了，就是他失去理性了，你知道吧？
嗯，
他失去理性，就是他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就是查理·克克到大学里去跟那些孩子辩论。你要是看那些孩子们跟他的辩论啊，
嗯，
孩子们心里头那些自以为是绝对正确的事情，他们拿来，比如他们说女权，
嗯，
或者说他们去说这个堕胎这样的事情，他们会认为他们的东西是天然正确的，
嗯。
结果他就被查理·克克理智的把他给解构了，
嗯，
就说你跟我谈女权，咱们先说说什么是女性，
嗯，
咱俩定义的女性一样不一样？那么什么是女权？就和一样，你针对这些环保极端主义者啊，他说我们要绝对的环保，你要跟他讨论各种事情的成本啊、可能性啊、带来的收益啊，方方面面的综合去讨论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理性讨论的，他采取的是一种很决绝的手段，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他去拦这个船呐、啊，或者他去堵这个路啊，或者是他用这种抗议啊、不上课啊、绝食啊，用很多的这种手段来。但是很有意思，你没发现吗？格雷塔他生长环境是在欧美，而且他是在北欧。
北欧，对，
北欧是对环保最重视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号称是把自然至上推得最高的地方。
嗯，
我说个不好听的话，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你今天早上起来说我为了气候我不上课了，估计你爸一脚踹到你后面，你就乖乖的去学校了。他在不同的环境里
对
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对，
好，那我们很快的进到第二个啊。
对，
第二个
我们在这个，对，我们要给这三个女孩几乎同样多的关注，
一个素描啊，就是给他们画个素描。
对，
那第二个其实也是一个女孩们心目中的代表、
嗯、
就是艾玛沃森。
对， 对
啊，这个可不得了。
嗯，
我对他印象除了哈利波特看到那小孩哈、
嗯、
一路成长起来，童
星
啊，
小时候，
对、
嗯，
除了看到这个，我还有一次读文章看到他在这个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有一个演讲，
嗯、
然后后面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他还是这个叫布朗大学的，
对、
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学霸几乎是，哇，我就说这个是比较让人另眼相看的，因为很多进入演艺圈的人就埋头赚钱了，然后一说素质、说文化几乎没有，但他居然愿意回到学校，而且读的是非常长春藤嘛，
对啊，
是
布朗大学，是美国长春藤大学。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朋友在中国，他是做这个制片有关的这个工作的。
嗯，
他说现在十个孩子里，可能有六个孩子啊，都有当演员的梦
啊。
就是说，你如果要拍一个什么东西，好多孩子来，
嗯，
都有当明星的梦。
是，
就在他们的这个逻辑里，这个工作真的是耀眼又酷，
嗯，
又不用吃苦，好像名利双收。
对，
就这很符合大家上班要轻省的、挣钱要多的这样的一个底层思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艾玛，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嗯，
她少年成名了，然后肯定很多的人想包装她，
嗯，
想把她包装成一个影星，但她果断的放弃了。甚至当时我看到有些资料说让他走性感路线，
他
果断放弃了，因为他演豪敏是在很多人心里头是有非常好的形象
的，是的，是的，
大家对他有个天然好感，等于他在这攒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发优势。
嗯，
那很多人都是削尖了脑袋要一点点这种站到这个赛道上去，他主动从这个赛道上退下来。
对，这是挺佩服的啊。
而且他还真的有能力，
嗯，
去这个布朗大学读了文学，
读了文学，对，这个也是我比较惊讶的，
很厉害。
他不是走后门进去的啊，人家凭实力进去的。
对对对。
嗯，那他进入我们的话题的原因也是最近特别上了热搜的一件事，就是他和那个写《哈利波特》这本书的，不是这本哦，《哈利波特》系列书的作者叫 J.K. 罗琳，
嗯，
之间的一些争执吧，
对，
就是一来一往。
是的，他们这个争执其实是有一个反复的。这个事情最开始的焦点不在艾玛的身上，在杰克罗林的身上。
嗯，
杰克罗林呢，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么他就针对当时这个社会上的LGBT
变性啊，
包括变性啊，他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认为非常简单，他认为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就不要在这个上面还有什么争议呢？为什么要在这个上面争论呢？结果当时他的言论呢，在英国呢就一时激起千层浪。
嗯，
我们中国的听众朋友你可能很难理解，
嗯，
他说了那个话以后就触犯了众怒，就是各种的谩骂批评甚至死亡威胁啊，
对，
都向他袭来，
还把他们家的门牌号都给公布了，
都给人肉公布了。
对，
所以说他处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在他处在这个极大压力之下的时候，这个舆情汹汹啊，就是这种斗争的火就转向了他周围所有的人。
嗯，
当然艾玛·沃森她作为一个转型特别特别成功，她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她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那么可能就有一些力量就逼她要表态了。所以那么艾玛当时呢，她在杰克罗林非常困难的时候呢，她表达出的态度是和杰克罗林的观点是非一致的，这个也是我和 Helen 争论的一个焦点。
嗯，
Helen 认为一个不一致的观点是非常正常的，就是那我俩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不一样啊，对吧？从这个事情上来说无可厚非啊。
啊，不是，我没有说无可，我说他这样的表达就是代表了他背后的价值排序嘛，或者是他的这个生命观嘛。
对，可能我这个人比较阴暗，我就觉得这个里头有落井下石的嫌疑，他就急着要跟杰克罗林切割。我觉得是
有可能，也
对，都有可
能，
我可能是臆断人家哈，我可能是臆断人家，但这个也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艾玛他当时担心这个火烧到他身上，但是 Helen 可能他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入的，他认为艾玛一直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
对
对，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铺垫，就是总结来讲，艾玛是一个精英教育的典范，特别是他确实也足够的聪明，从演艺的这个道路上回到学校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人设，至少他给人的人设就是一个优雅有志识的一个女性，年轻女性，是今天很多人这个崇尚的啊，就是渴望自己也成为那样。我其实跟你争论的不是说他对杰克罗林做的这个事儿有多么决绝或多么不体面，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想说他当时他的这个表白是针对杰克罗林说的，杰克罗林说性别就两种嘛，男的就是男，女的就是女的，但是他的表白就是说他说我认为这些性别的选择就是这些性别变换者他们自己决定的。
是，他这个原话就是说跨性别者就是他们自己说的样子。
对，背后意思就是要给他们尊重，他认为那些人他尊重他们，也就是说背后就是他对性别的看法嘛，这就是他的观念。
对，
但他这个观念又怎么来的呢？我就一直是想说，这种精英教育，我们如果一直追索在教育环节的话，哈，我们不难看出，今天在北美的这些常春藤学校也好，他们所鼓吹的这种对自我的追索啊，对自我的尊重啊，对自我意义的建构啊，都强调在你自己可以创造你自己。
嗯，其实啊，我认为和杰克罗林意见相左的人啊，
嗯，
很多，大部分人都是跟他的意见相左的。那么为什么杰克罗林没有对其他的人抱以一个成见，反而在几年之后，当然我们知道随着左右派势力的平衡吧，杰克罗林也不至于一直处在那样的一个危险和压迫的环境里。当他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有所松绑的时候，艾玛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表达了一个对杰克罗林的理解和珍惜。大家都觉得哦，原来你俩之前切割了，现在艾玛翻过头来表达一个对杰克罗林的一个好，就是一个橄榄枝吧。但是罗林呢就拒绝接受，这是让这件事最近起风波的一个原因。我这样理解这件事，我不愿意跟那个海伦再争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罗林他这次说的这个话，他说艾玛当时的表现并不是 勇气，而是姿态。其实我认为杰克罗琳当时是这样一个观点，艾玛是那样一个观点，这很正常，大家的观点不一样，因为大家的最后是选择不一样。但是在杰克罗琳在当时受了那么大的压力和那么大的逼迫的情况下，我和你观点不一样，我可不可以表达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表达观点的人。我觉得杰克罗琳最终他认为艾玛当时表达的是一个姿态而不是勇气的时候，他的潜台词是说你当时就是为了切割而不是为了表达你的观点，你担心别人认为你和我是一样的，因为你是我的小演员嘛，你担心别人认为我和你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艾玛当时表达观点是表达观点啊，但是如果他当时应该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包括从朋友的角度，从他们之间关系的角度，他应该对深陷在攻击之中的杰克罗琳施以援手，他没有给予这样的任何的多的一句话，所以会让所有的人认为你是急于切割，而不是你就是为了一个表达观点。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品格呀，这是他的品质，这不是我想讲的重点，因为、因为这个人性嘛，哎呀，说实在话，我们基督徒不会对人性高看的，包括杰克罗琳也并不见得他的人性在此就表现得有多高尚，他也是睚眦必报啊，也看得出来。
我们在这里头没有评判好坏人的意思，
对，没。
我们当然，我们最后会，我们的注意力会回到为什么一个受过极高教育的一个女性最终、他是这样的一个立场，这个也是绝大部分知识女性的立场。
是，重点在这儿，
包括他们个人的女权观点，这个是重心。对，但是艾玛和杰克罗琳最近成为话题人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被媒体这样刻意的去夸大给讲述出来了。对，
而我感兴趣的或者我想强调的就是他们两个对这个今天这个女性议题的区别。J.K. 罗琳对他来说，他是一个古典的，或者叫你叫保守主义的传统的。你看他写的《哈利波特》，你都知道，一定是弘扬正义、弘扬英雄、弘扬这个爱。他没有反其道，因为今天很多小说莫名其妙的哈，他是一个正派的，就是正能量的宣称。所以杰克罗琳能说出女的就是女的，男的就是男的，我就是他在说一个常识。但是作为一个接受了精英教育的一个艾玛，他为什么在一个我们认为特别是基督徒也认为是个常识的事情上，居然说出了不同的性别自己就是他所宣称的那种，这种反常识的这种理论背后一定有他的来源的。那我一直想讨论的是这一点，当然是因为这个自由主义的这种教育观或者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深入骨髓，这种后现代的这种影响，每个人都是表达自我是对的，那我对你的尊重和我对自由的尊重就是我尊重你的自我表达。所以艾玛他就能够说出那个我认为那个性别是他们自己寻找的、发现的和他们宣称的都可以，问题不大。
那我就想问你了，如果说你真的是如此的尊重别人的表达，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攻击威胁杰克罗琳呢？你都能够表达这个人转性别者他们的立场，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去认可杰克罗琳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这个就是今天的我们说这个西方的进步人士他们脑袋里面的一个糊涂账。
是啊，
比如说像性别选择这样的一群人，他就认为只要你否认我的性别选择这权利，你就在冒犯我，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天然正义的啊，他们没有用相同的，就是我反对你的那个论点，他没有想到我居然也是用我所反对的那个论点来论断你的。
是啊，
他们没有这样想过的，就是他们是逻辑实际上是，
其实他们的行为啊是蛮极端的。在他们的眼里头，什么法律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他们的目标重要，他们认为他们的目的最重要。
对
他们什么救助贫困啊、极端环保啊、动物至上啊，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很高尚、
个人的
性
别选择呀、
他们
这是最重要的、
最高尚的。
对，
但是其实这是对一个既有秩序的打破。
好，我们今天三个女人呢，我们介绍了两位，我们还有一个女性啊，还要隆重推出。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希望下半场呢，会让这一台戏更加精彩，好吧？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